好 ，OK， 今天呢是我们的久违的哦，每一集我们是不是好几集开头都
久违？久违
这个
这次真的隔很久，
哎，真的蛮久，有一个月吧。
上一集是农历年后，对，这次真的超过一个月了，哇！上一次刚好压线，这一次超过一个月。
OK， 大家都在忙啦，大家都在忙，
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直接假装没有这回事，进入正题。
你不想要讲你最近在忙什么，对不对？
嗯，不
先不
方便，
不方便多说。好 ，OK， 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 Podcast， 你说的都对 ，EP 17第17集啊、哦，
17集。嘿，
那今天我们想要聊这个跟买房或是租房有关的事情啊。
看明明好像前面没几集也才来讲买房子的事情
哦，对，
可能年纪到了，
没有，
身边的人都在搞这些事情，还有不得不。
对，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朋友啦、哦、我们两个的共同好友呢，他最近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
还不错，地点很好，
欠了一屁股债。
为什么会开始聊这件事？因为最近我在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说啊，他最近的这个薪水啊，哎，这是可以
这样讲吗？
我不知道哎、
欸，你讲的委婉一点。
好，没有，我们朋友好几个，简单来讲呢，因为
谁会不知道你在讲？
那我要怎么开始？好，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有好朋友啦，那他因为开始买房子了，就会有一些压力。那他的薪水呢，可能就因为他刚好有两个人啊，就是他跟他老婆，嗯，我们姑且说是老婆。那买了房子之后呢，两个人双薪嘛，一半的薪水可能通通都要拿来放在房子上面了。那另外一边、
哦、就每个月要付房贷啦。
对，那另外一边呢，就是看他们多赚多少，他们生活品质就可以多好这样子。
嘿。
对，那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过去可能就是比较 free 一点，哇，
对，就没差嘛。
对，就朋友来了，
要打牌就打牌，要钓虾就钓虾，
对，
要煮饭就煮饭，
去哪里这样都没有问题，哦，也是过得蛮惬意的。
对，怎么有一种开始要努力赚钱的感觉了？
对，开始我可以感受到他变得非常积极。
嘿，
然后我当下其实想到的是，哇，一个目标对一个人而言哦非常重要。但是这是我
房子买下去就会认真赚钱了。
对，有点像是你哎，如果你想要好好存钱呢，你先买房子啊。你
就会被迫存钱，
有一根棍子在追着你，然后要不要付，要不要付，要不要缴，要不要缴房贷，不缴我就把你房子卖掉，这种感觉。那这集其实我们没有要先去谈，就是一个目标对人有多重要这件事情，我们想要先多了解一点关于为什么你想要买房，你觉得不需要买房，你用租的那些理由啦。
哦，应该这么说，我们前几集聊的比较像是哦，来试算一下薪水怎么样，大概可以买怎么样的房子。
对，那个是
压力多大，
感觉要买了。
对，啊，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是哦，那到底要买房好还是租房好？这应该也是很多人有想过的问题啦。
没错，
那我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结论，因为这基本上也是各自的选择。
对，
但我们就还是来讨论一下，通常常见的选择买房的人，他的理由是什么？那选择租房继续维持租房状态的人，那他的理由会是什么？
对，其实理由蛮多的，因为我有在我的 IG 上稍微问一下大家，就是哎，你为什么想买房子，或是你不想买房子，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就会看到有些观众他讲说，哦，譬如说他觉得有一个房子才像有一个家，他觉得有土司有财那种感觉啦，或是觉得哦，有一个房子呢就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生活哦，不用帮别人付钱。我们先不考虑就是你买不买得起的问题，
今天先不讨论能力的问题啊，先假设大家要买的话都买得起，才来讨论说那你到底要不要买。
对，因为大部分都是属于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概念，你不需要被别人管了啦，你就是现在这个自由之身。OK， 那这是一种你有自己的一个房子，有自己一个地方，然后你不用再被房东管，然后你不用去看人家脸色的那种感觉。
嗯，
那另外一种呢，想买的呢就比较偏向投资一点的感觉啦。第一个，你有房子，你不用帮别人付钱以外呢，那这个房子有一天会属于你的，那最后它也会增值，大概是这种面向。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对很多人而言呢，你有一个实体的房子，而且是自己的，它好像就画了一个等号，就是等同于你有一个家。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让你想要装潢、哦、你今天不想整理，想养猫狗就养猫狗、哦、就是比较自由这样子。另外一种呢就不想的原因就是有些人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他觉得他可以到处跑啊，为什么一定要固定在一个地方。那有一种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人回复他说不买，因为千金难买好邻居、哦、他觉得他可能花了大笔的钱，然后结果旁边的这个人整天不知道在干嘛、
哦、超雷，遇到一个雷的邻居。
对，哦，雷爆或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觉得
怎样像是很雷的邻居，例如，
比如说，就可能半夜三点呢过来敲门。
什么？问你要不要吃水果？
问你要起床尿尿？其实很多种嘛，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各自在就是租屋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邻居，因为邻居不限你买不买嘛。那租屋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就是，
如果邻居真的很雷，大不了你明年就不要续约。
对对对，你不要续约呢，或是你跟房东讲叫他搬走。如果你的房东有钱，两户都他的，哦，对不对？那种可能
透过房东来解决。
对对对对，你就可以今天就是哦，好像出自于其他人的嘴巴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情的力量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
是邻居的问题，
对邻居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大众不想买的，他觉得房贷是一个压力。他很怕自己付不出来，然后之后就必须面临法拍，但这个不在讨论范围内啦，只是很多人都会有现在这个想法，代表我、哦、现在台湾的房价可能有点高啊齁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大压力啊。其实大部分不想买的我觉得也是出自于自由，想买房的人呢是因为他觉得他可以自由自在的使用这个东西、嗯、然后不用看别人脸色、嗯、那另外一方面的人是觉得我不想花大钱砸在一个地方，而且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离开这里，
保留生活和金钱使用的弹性。
对对对对对对对，大概这种感觉啊。刚刚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讲到，想买的，他想买，原因是因为爸爸妈妈叫他买，或是男女朋友觉得要有一个这个这样的地方。
哦，有一句话叫做你跟岳母的距离只有一栋房。
对对 对,
对, 对, 对，大概是这种理由。
我、哦、是出去也是某种压力，那你一定要买啊，没办法，不然你没办法结婚或是怎么样的。对、
嗯、这也比较像文化上的因素啦。
对对对 对, 对，是所谓有土是有财，他看到你没财就不想把女儿嫁给你
之类的、
哦、或是不想跟你结那怎么样的、哦、对，这种就是属于想买但是好像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意愿，那他可能也觉得没差，好像 那就买吧。那这是想跟不想的网友的回复啦。那我觉得这些点呢，其实就跟我们一开始在盲想的时候差不多，就大家会觉得想买或不想买房子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对，各种理由大概就是这些，常见大概就是这些。
对对对对 对, 对，就跟我们想的差不多吧。啊，不是没钱的啦，或者是觉得
先排除掉没钱的啦。
对对 对, 对，
没钱先不讨论啦、啊，没钱好好赚钱啦、
啊。这样的回答大概占了八成。我不想买，因为没钱。然后，但是买的大概都会连接到一个东西，就是家、自由、私有。的大概这种概念，他不想买的就是自由，别人很雷，不想被影响，然后不想要一次压那么多成本在某一个东西上，
被房子绑在这里。
对对对对，他想要自由的那个离开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稍微聊一下我们彼此的想法啦，对于买房子这件事情。假设我们今天都买得起哦，我们手一挥就差不多是买个卤肉饭这样的感觉，2000万的房子、
欸。如果真的好，真的假设是这样的话。嗯，讲具体一点、嗯、好，我们现在都很稳定，月薪50万。Okay, 嗯，好、哦、啊，你今天要随便买一个就比较基本的房子
,OK,
一个月的房贷顶多每个月房贷5万块。哈哈，对啊，你月薪50万，哈哈，这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OK,
那有什么好不买的？
欸、其实
因为你就不会有被绑住的感觉啦。
但我觉得月薪50万太扯了。
哦，
就是对，因为
那我们修正一下。
对 对, 對，你想象一下，就是月薪50万我买什么都没差。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不想买房的人他会有一个压力，在于这个东西对他有一点点负担，但他负担得了。可是同时他不想砸一堆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被旁边的人影响。
哦，好，那我们修正一下。對對對，假如说好双薪家庭，哦，基本上能买房基本上都是要有队友了啦，就双薪家庭、嗯、然后先不考虑小孩，两个人的月薪加起来是很稳定的，大概10万块左右。
OK,
对啊，今天要买房子，每个月的房贷就是稳定自动扣款给银行，一个月4万块。
OK, 四成。
对，这个状态基本上就是一个啊，干好像可以买，但是你一旦买下去、嗯、你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不管是突然失业、啊、或是想要换工作去追梦，对，一个人的月薪好，本来一个人月薪一个人6万，一个人4万、嗯、6万那个人突然说干，我想要去做一个比较有趣，
我想创业啊，
但是月薪只有3万的工作，干你们现在加起来就变成只剩下7万块。7万块有4万块要继续缴房贷，3万块两个人怎么活、
嗯、OK,
对，就会出现这种失去弹性、失去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嘛。哈哈，对，那就是从这个情境开始讨论。前面这个数字只是先描述一个情境啦。
对对 对,
对, 对，那接下来就是好，在这样子常见的情境下，还是想要买房的人 就是刚刚讲那几个理由，我们来一一的就来具体的讨论。对，那你还是想买房，一种就是刚刚说的文化上的观念嘛，有土是有财、这个比较像是硬要说，你说文化上的理由其实就是没什么道理的理由。对，总之你就是应该这样，
没办法，
总之你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之类的。
又不一定是是，对，但其实应该
是，对、啊，其实文化上的理由就是没什么理由的理由嘛，长大就是要有一栋房子，没有什么下一步的理由了，
就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啊，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啊。
对，然后再来是，好，如果你想要结婚，没有一个房子，你要怎么结婚？
啊、哦，对，你以后就是要跟你的老婆、小孩，或是你的老公，然后整天在那边因为房东搬来搬去吗？整家人都带着到处跑吗？
哎，没有，这还比较接近比较实际的理由了。
哦 ，OK， 哦，然后但是你刚才那个比较无理的，
对啊，就是你就是要有一栋房子啊，没有一个房子
啊，
怎么可以
结婚？你没有房子哦。你还想结婚呢、啊？
对，大概是这个层次的理由而已。这种文化上的理由就比较没什么好讨论的嘛，因为你要嘛就是选择接受，
就是
要嘛选择就是这跟这整个文化体系去 fight。我就是不买，我不买还是硬要结婚，我不私奔之类的。
你有这个信仰，你就别想了啦。
对，
不用再想其他事情了。
对，好，那再来下一个是比较稍微实际一点点的，就你比较想要稳定下来
，OK，
对，因为如果租房子是比较不稳定的选项的话，那你有了房子，其实就是你不怕被房东赶。就比如说听过那种朋友在租房子，干租了5年6年很稳定，就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工作也都在附近，每天要搭的公车路线也就是那样。对，结果有一天房东的儿子要结婚了
，OK，
然后房东就说啊，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还要结婚了啊，这个房子之后就要给他跟他老婆还有小孩住。
哇，啊、哦，这真的有、
欸。那你们现在3月，大概他们6月就会搬进来住了。
突然要我收，
对啊，这种故事其实很常见，
对，或者是什么啊，最近这边其实涨了，然后他就在那边弄，他说他儿子要回来，不然就是要涨房租或者怎么样，
反正总之就是房东基于各式各样的理由要把房子收回去，啊、你就是要被赶走，
对啊，他也有这个权利，
对，那你如果想要被赶了一次两次，不想再被赶第三次，就会开始想说。干是不是应该买一个自己的房子？
不喜欢这种感觉啦，
对吧？这是其中一种理由。好，那再下一个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常见的，是比较偏向理财方面的理由。有一句话叫做"付房租不如付房贷"。
啊，这个蛮真实的。
对，比如说以刚刚说的，好，4万的房租，你当然是可以住还不错的地方。
对，
那你买房子、
哦不错哦，
你基本上也不会买太雷的房子。
对，
所以我们先假设就是你每个月要付的钱是一样的，只是这个4万块到底是房租还是房贷。那就结果而言的差异就是，你付了30年的房租，比较像消费嘛，你买完就没了。但是如果你是付房贷，你付了30年，你会得到一栋房子。对，你名下会多了一笔财产，对，这就是那个差异。
对，你愿不愿意用这30年的这个时间来换最后那个东西？
对，这比较好处啦，就是你的好处就是你每个月付一样的钱，但你最后30年之后你会得到一栋房子。
诶，真的有得到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啊。
对，这算是还蛮常见的理由。
OK， 还是我们不要背那么贵，我们再把它修正，让大家比较无负担。像譬如说现在，因为我住在青埔嘛，青埔最近正在发展，开始盖房子，我每天都可以听到有人在盖房子，然后你知道窗户打开就会家里都会灰尘。我现在住在这是20楼高的地方
哦，对，哥，你在超高，
我就连、
地震都很嗨，
哦，很摇哦。结果我只要白天有开窗户，天气好一点有开窗户嘛，那晚上再摸一下桌子，一定都是灰尘
哦，
对，尘土飞扬的。然后那因为现在那边盖很多房子啊，也还比较没有那么多人过去住，所以那边我常常可以在路上看到招牌写个什么月付2.5万起。哦，这样听起来就好一点
了、哦。那如果你对双薪加起来12万，那、你月付2.5万，
对，
这样听起来就是一个对，当然负担得起
啊、月付2.5万起，你就可以拥有一间小房间、小房子，这样子啊，可能坪数因为在桃园那边、青埔那边也会不会太小，可能就有个20坪这样子。2.5万，其实在台北也会可以租到 OK 的房子，
嘿，
然后但是在青埔、桃园，你可以买一栋房子。
哎，对，
对对对，
那你要不要这样选择？
对，你还是要背一段时间，但是2.5万好像还好，好像一般台北租那种感觉，就真的比较接近了。
好，在这个情况下，
对，
要买房吗？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背20年，但是2.5万是对于你来说双薪很轻松的数字，
应该是在我身边最常见的理由啦，蛮实际的。对，然后再下一个是跟刚前面讲那个。怕被房东赶有点像，因为你就是寄人篱下嘛，你的生活的部分的主导权是握在别人手上的，有一天可能会被赶，或者是你住在这里，但你 不能任意装潢。
哦，对，对，挖个洞也要
问。对，你拿个那个钉个钉子，钻个洞，钻个孔，就是弄个架子，弄个 IKEA 买回来的架子，就是对，都还要问房东说啊，看我可以钻两个孔吗？
对，因为我需要那个架子，它如果没有钻的话会倒下来。
对，或是干你换台电视啊，电视后面那个
你想要把它弄到墙壁上，
对啊，那个距离跟原本的孔的距离就是孔距就不一样，你就是要钻一个新的孔。
哎，这我有印象哎，因为我之前就是非常兴奋的哦，就是在租屋那边买了一个4K 投影机，想说哇，我把它打在墙壁上，哇，那是超漂亮。哎，对，我试打一下，我手拿着，然后这样打，哦，墙壁我往后退，然后往前进，哦，都非常漂亮。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干，我要加在哪里？就我没办法直接钻孔啊，所以我就问房东。
哦，因为他正确用法不是拿在手上，他正确用法是你要把它钉在墙或墙壁上，
对对对对对，或怎么样，
墙或天花板上。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房东讲说，哎，因为房东有一个是年轻人哦，他妈妈
应该比较好沟通，
对对对，
知道什么是4K 投影机，
对对对。然后他妈妈就不知道给他们那个儿子女儿就是好几栋房子，就是我住的那一层都是他们家的啊，他还有好几间这样。然后他平常的工作，
我补充一个故事，我记得
什么？
对，你刚刚说不是什么好。他手上好几栋房子，
对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去年我不是去你家住一阵子
啊，对。
然后你本来要多弄一副钥匙给我
啊，对
对。然后你就请房东说，因为你只有一副嘛，所以你就要请房东再寄一副来，就问你说，哎，啊，你是住哪一间？
哦，对对对对对。我你知道我现在每次缴房租我汇款嘛，我都要说我是几号几楼，因为我那时候原本想说，这边假设是50号好了。叉叉路50号，突然就不对，因为有好几间，他以为是别人缴的，说哦是我这间、
哦，这个房东的烦恼很特别。
对啊，我之前在跟他聊天嘛，我说哇，你那么多间你都要收，那这样子一定很辛苦吧？就是因为你要到处跑嘛，因为他不是只有桃园有，台北也有。哦，对，然后他说哎呀。不会啦，很爽啊。
哦，那他也是蛮实在的。
对，然后他讲说，每次人家问我，然后我都说不会啦，这其实也蛮辛苦的，怎么是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人家就觉得我
屁呀嘛，
人家就觉得我很虚，我就说对啦，我很爽啊。
对啊，
他就是整天。
我觉得这个回答蛮实在的。
对对对，然后他本身也浪浪的在跟这边跟我聊天。
然后回到你刚刚说那个4K 投影机要装哪里的问题、
啊，对，我就问他，然后但是因为这房子也是他妈妈买的，他妈妈好像有点严肃，哦，然后他就说。我还是要问一下我妈、哦、所以中间就再折腾了一下，然后我就说如果这个洞我钻了之后，那假设我要退租了，房子要还给你们了，我再去把它补土补起来，我会把它弄成一开始我租的样子。
OK， 你会恢复原状，
因为我会有拍摄的需求嘛，我之前就想过、我想要换一下我的节目的背景、我能不能
漆墙壁，
对，我能不能把它漆个雾面的什么颜色、打光起来不会反光，暗色系我比较喜欢这样、结果他就说可能还是要问一下我妈，就是你也不是直接能跟他沟通， okay， 虽然是他租给你， okay， 对，然后但是你就会，
就他不是真正的房东，妈妈才是。
但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他的推脱之词，
哦，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但无所谓，但到最后我就觉得。算了，我还是贴随时可以拔掉的壁贴，而且不会影响墙面的那种。
哦，对，反正总之你就是不能做你原本想做的那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就会有一些影响啊。就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租房子的话，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
你弄个洞都不行，到最后我的4K投影机也没有装上去，
就是要看你就继续抱着。
哎，我最后的做法呢，解法呢，就是把它放在，比如说，我床铺的床头柜上面，然后再垫个纸箱，
就一些很困难的方式。
最后还是。可以看啦、啊、哦，还是可以看，但是就不是那么舒爽的，就是你整个
人、哦、真的用起来很不爽哎、欸，
也不会啦，我习惯了，对，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对，
可以接受。刚讲是装潢嘛，还有另外一种是很常见的，房东会有意见的事情
啊，
就是养宠物。对，而且就因为反正刚说的，我租房子的经验，我在台北就双北地区啊、就租房子的地方应该有超过十个地方了。
你是十年换十次是不是？
哦，有些可能不到一年，
你
是对我住过不到一年 的地方，对，反正总共加起来应该有10个住处了，对，然后你要找房子的时候就一直逛591嘛，对，然后就这个个人不严谨的统计，觉得就如果从价钱到地理位置到等等其他条件都符合，然后价钱也都符合，但如果变因是差在养宠物的话、你要养猫你大概只会剩下 20% 的选项、
okay。
如果你要养狗大概只剩下 10%、
真的会
差超多，
不然你就是不能找那种太新的房子、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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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或者是一开始就没有装潢的房子，没有家具，
对，再不然、就是、
才比较有机会，
就是对方也没有写不给养宠物，但他也没有特别写可以养宠物，
对，
你有時候那你就是先偷养再说。
可能一开始只是吸引你去这里嘛，因为我之前有遇过那种状况，他没有说不可能养宠物、然后我问了之后我说我有养宠物这个 OK 哦，因为我想确定、然后他就开始会有点 你是养什么？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养猫，几只？对对对，开始会在意这些东西。
对，但就他可能原本也没想过啦，
对，
没想过具体，
就还是真的会是有一些问题。像比如说我养猫嘛，租的那个地方一开始就有家具，
所以在那种猫在抓沙发之类的，
真的抓爆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样？要退租的时候再买一个沙发？
没有，我直接跟房东讲，我再买一个还你好不好？房东说啊，那没差啦，
这个就没差，这个妈妈就没意见。
哦，没有没有，就是我现在这个房东还不错啊，但是就是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蛮认真的跟他道歉，就是原本在租的地方那个猫不会抓，不知道为什么到这边会抓。
这个抓起来比较爽，
没的有可能。okay, 总而言之，就是他就说好，那个没关系啦，就是那你记得在就是明年再多跟我多租一年哈。这种感觉，
okay,
因为他感觉也想稳定，
对，
就比较幸运一点。
OK， 对啊，就是这对于有养宠，而且现在我们身边也蛮多人，尤其养猫啦，也真的蛮多的、啊。就是要重新找房子的时候，这应该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真的会变比较少。
然后下一个理由，我觉得蛮实在的，但我现在还有一点不想烦恼这件事情。对，如果不买房子，我们想说，反正只要我薪水还够，然后也租得起房子 ，OK， 稳定付房租，不要造成房东困扰。但是有一天，即使你有钱，你年纪大了，有一个东西叫做老人的租屋歧视，就是房东比较不想要租给老人，这有几个理由啦。就对他们来讲，可能会觉得，你怎么到这个年纪了，五六十岁了，怎么没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Okay.
你是不是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你是不是经济状况不是很稳定？ Uh-huh. 所以才会到这个年纪还要继续租房子
？OK，
对，所以就会觉得，干这个房客是不是怪怪的？对，所以就不想租你。或者是讲的更那个一点，干很怕你这个老人突然哪一天突然死在我家里，变成凶宅，干我这个房子要怎么办？要怎么租？要怎么卖？对，这个其实也真的都成立。对于房东，如果他有这样子的考量，对，那
可能
即使你有钱，对你可能到五六十岁，你的租屋的难度会比带一只狗还高。
对，因为你看嘛，一个房贷哦，有人背20年，有人背30年，好几年。那假设我们现在30岁，再开始决定要用继续住下去还是买下去，其实30岁
该决定了。
对。其实是一个
真的，
对啊，你30年后你60岁啦，你开始要被歧视了。
对，如果你那时候没有房子的话，你就是得租嘛，
继续租，
对，除非
先不考虑你有自己的房子的
话。对，就对，我要接着讲，就是除非家里有房子留给你，对，你知道你再怎么样再怎么样，你还是有个地方可以租。
其实刚才你聊的这个东西，就比较像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现在还是比较偏向租屋主的，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现在买下了一个房子，然后开始缴房贷，我敢比如说缴20年好了，缴到第10年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我很讨厌的人，或是对我有影响的人，那会怎么办？虽然我不太容易被影响了，像比如说我在台北住了4年，换了4个地方住，就每年都换一个地方。我觉得一来是我想换环境，其实我住的地方通常都不会是别人吵到我，
都是怎么吵到别人？
对，比如说我有时候拍片嘛，因为我有住过那种台北的雅房，或是顶楼加盖，
被凌晨吵的经验，这我也是蛮多的。
就我可能会有时候嘻嘻哈哈，或者是我会很晚还没睡，那我就是比较容易会吵到别人那种族群。但是
你的作息时间就是跟一般上班族不一样。
对对对，那我又不想要就是造成别人困扰，这种时候我就会自己搬走。这是比较可能。我如果我想象中我买房子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会很容易觉得不自由。就一来一下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嘛，就是我不能随便换工作，像譬如说之前我们聊到一件事情啊，这可能下一集会比较仔细去讲，但是就有聊过，我为什么要继续当 YouTuber？
OK， 那这等一下再
说。对对对，我如果今天真的房子压下去，就会跟我们的朋友一样，即便他现在做的工作是很好的，他也不能随便换了。
对。
但
不能突然觉得我要去美国壮游一年。
不行不行不行，不用讲到壮游，不用讲到创业什么的哦。你换一个就是工作，你都可能有风险。
对，
你现在不能再去做任何这样子的改变，直到你把这件事情结束，
也就是30年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要持续20-30年。然后假设你现在这间公司很稳定，你也不可以就是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是不可以决定。但是如果随你遇到的，譬如说今天又来个疫情，原本稳稳定定的
公司倒闭，
对，好好的你又。突然房子就被法拍，
对，
就会有这些问题。那在许多人，我相信很多人在买房子背房贷有压力了之后，要再存钱可能会变得再更难一点。
对、啊、因为其实你缴房贷这个行为其实就像是在
存钱嘛，
你最后就是存到一栋房子这样子。
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好像现在比较不倾向，我现在就算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想买房。
OK， 对，刚刚最后讲到那个缴房贷就像存钱或者说就像投资的这个行为，我觉得
对
好，可以延伸到，因为我们前面都在讲大家想要买房的理由是什么嘛，对，那接着是要讲就是那选择租房，就即使有能力但还是选择租房的，我觉得主要的理由我们前面也 讲蛮多，就是保留，就是选择生活方式和选择你手上的钱要怎么使用的弹性嘛。对，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种。但是从刚说的缴房贷作为一种投资或作为一种储蓄的这个角度来看，我印象中听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有在认真投资的人反而不会建议大家买房子，因为这是牵涉到就是你这些所谓现金或是资产的流动性的问题嘛。对，因为你房子买下去，你就是每个月有这四万块就是要给银行给银行给银行，等于就是你每个月就少了这个四万块可以要怎么自由使用它的权利。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很认真的投资者，你有信心你三十年之后这些钱可以涨成比一栋房子的那个，
应该这样讲啦。你这样子去投资，因为我们都是以投资的方向来看，你有信心你未来这个投资是赚的吗？
而且赚的就是比这栋房子的价值还高啦。
对对对，就是你付的还高嘛，就是你之后你这样子付下去，那你之后可以卖的比，如果你只是投资哦，你不是自住哦，那你可以卖的比较多吗？
对，甚至是你就是手上这些钱，你一直在进行各种金融上的操作，这也是你手上有多少现金的问题嘛。你有越多现金，你能操作的空间就越大。啊，你这样玩这个游戏玩了三十年，你可能真的赚的钱就会比这栋房子的价值还高。对，这是从投资的观点来讲，说不要买房会比较好。
OK，
对。
但是我觉得它有很高的吸引力啊。我们还是以投资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就很像是我们刚才聊到嘛，你想买房是因为你不想帮房东付房租。
对，
那其实房东也会有这样的操作啊。譬如说我今天一栋房子，我每个月要付四万把这个房子买下来，然后接着我就把它租给别人，然后我可能租比较低一点，租个两万五三万，那也就是我每个月要自付一万，然后我的房客帮我付三万，那这样等于你付出的成本是一开始投机款再加上三十年的每个月一万。
对对对对
对对对，那这样子综合起来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比较大的吸引力，因为到最后这个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而且有人在帮你，你的队友是你的房客。
对对啦对啦对啦，可以这样讲，
高啦，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这当然就是你还是要实际去算到底怎么样，你有信心你多会玩这些投资游戏。
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我自己想象中啦，这些投资房子的人，不管你是未来想自住还是什么各种理由，还是你觉得房子会增值，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想法是，即便我最后这个投资亏了，我还有地方住。
哦，
就怎么样你都还是有个地方啊。
好，那接着就是我有个地方住为什么重要，就除了就是风吹雨淋以外，
对对对对
对，那有个地方住它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说有个地方住才叫做有家，那如果没有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对，是这样子的问题吗？
对，那这个就可以问到家是什么。哦，
哇，这个转的实在是有点硬啊。
有点硬吗？不会
好了，反正总之就是我刚刚来录音之前就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游牧人生。
嘿，
对啊，这部电影讲的是，就一个大概60岁左右的一个美国的女生，
哦，也是要会被歧视的老人了。迁回到我们刚刚，
有可能，但我不太知道美国在这方面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
啊。对对对 对,
对，他们有没有很在意凶宅这件事情？应该也有吧，我不知道。
OK，
好，反正总之就是这个60岁左右的美国女生，就她本来跟她老公就是都在一间大工厂工作，这个工厂大概在2010、2011年的时候倒掉了。
哦，
那整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基本上都是靠这。一间大工厂在维持的，所以这间工厂一倒了之后，这整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大萧条，
整个萧条
鬼城。然后过一两年，她老公也就过世了。
嗯，
对。那接着这个女生就开始过着一个就像电影名称一样的，就是游牧人生。她就开着一台休旅车，她就是住在上面。
哎，等等，我问一下，这什么时候的电影啊？
哎，台湾是最近上映的，但实际上
哦，最近上映了。
对，我说错了，我才刚看完啊。
哦，对，哦，所以我们是可以讲发生什么事的。
哦，这种电影没什么好爆雷的啊。对，
是享受过程。OK，
对 对, 对，就是也是那种比较谈议题的电影。
OK， 小妹
跟暴雷无关，
小妹自己担保哦，不关我事、哦，我也是个听众。
我跟你说，我想一下，我们现在听众有几个人会去看？
好，大家就是如果想要自己去看，然后真的不想被暴雷的话，但其实也没什么好雷啦。这种比较偏文艺片，
这种就是讲议题的片，没有什么好雷、啊。
对对对对，议题片。好，来 ，keep going，keep going。
他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游牧人生，就开着自己的那个休旅车在美国到处打工。就他打工，比如说去 Amazon 的工厂包货，或比如说到那种很小的餐馆的厨房里面工作。
OK， 就是
甚至是到工地之类的，
我们想象中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会做的事情。
哎，对，可以这么说，就是打工仔，
对对对，
他
是中年失业啊，或者怎么样的，
嘿，就是个打工仔。中间有一段他比较像在描绘，就是这种所谓游牧族群、游牧社群，因为根据电影的内容啦，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但就是 整个美国就是的确有一大群人都是用这种生活方式在过活的。
就有时候我们在电影里面会看到那种住在露营车里面，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一群人，對對對對對，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脸书社团，然后就是定个某一天大家到哪里集合，
哦，是一是
然后来交换一些二手物品，就是，我用我的毯子，然后跟你换你的一个保温瓶之类的，
让我想到很像那个吉普赛人，
就对，电影里面也有提到类似就吉普赛人这样子的，对，反正总之有一段他就在描述这样子的族群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就是到处打工，然后但你要说他们很可怜吗？他们可能也不这样觉得，
对他们就是生活的
自由自在，
对，已经习惯了，
对。然后中间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导演绝对不是要。只是要说什么他们很可怜怎么样，绝对不是这么肤浅的层次，
okay。 导演有后来有让你失望吗？
没有没有，当然没那么肤浅，因为我当然也是看到有些人推荐才去看的。
帮你分享个比例。
对，导演当然没那么肤浅，所以那我就一边看一边很好奇说，那他到底想要讲什么，因为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有点疑惑，就是这个女主角看起来也不是很痛苦，但也不是很享受，那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维持这个生活状态的？
OK，
对，也就是他这样子活着的心情到底是什么。看到一半的时候就一直会有刚那个怀疑嘛，就是我到底应该要同情这个女主角吗？对，可是导演的手法又没有那么明确的想要让你有这种想法，
对，
所以你就会在这个犹豫之中。对，那电影里面其实也是就是一直会有人来 challenge 他，就是也是带着一种所谓善意，就说啊，如果真的想要找个地方住可以来住我家，就他的一些朋友或者亲戚之类的，对，但他也都没有很激烈的去回绝对方，就只是跟他们说，哦，没关系，不需要，有需要的话我会找你，还是这样，就淡淡的回答而已，
蛮舒服的一个回答方
式。对，所以到了后来，就是他在这个游牧的过程，就是也交了一些朋友嘛，就同样也是以游牧的方式在生活的朋友，对，然后后来就是一个年纪跟他差不多的男生，就他也是已经这样子游牧了很多年，然后这个男生有一天突然得知他的儿子要结婚了，而且老婆即将生小孩了，这个男生就也是六十几岁的人，就决定回到他儿子的家里，就回到所谓一般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就是有个房子住，
okay, 有固定的地方。
对，然后这个男生也邀请这个女生，就是哎，那你反正就是朋友嘛，就是你要不要来看一下我儿子的小孩啊之类的。后来这个女生也真的就是赴约就去了。对，然后到了这个男生的家里的时候，那个男生就问说：“那你要不要留下来？”然后那个女生很有趣，就是我觉得蛮故意的。她一开始是说：“哦，好啊，这样我可以洗衣服。”就意思这个回答意思就代表说：“哦，我住两三天没关系啊。”对，但是也很显然知道那个男生的问这个问题的意思一定不是这样，意思就是你要不要脱离那种比较不稳定的生活，对，找个地方好好安安稳稳的住下来，
OK，
对，然后后来那个男生也算是蛮明确的表达了这个这样子的问法，那女生就是也是用一样的态度就回绝他了，
OK，
对，那到了最后一定还是要回答说，那这个女生到底为什么这么坚持用这种方式来活着嘛，就是回到好交代这么多，终于要回到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家的问题，对，因为刚说的就是她老公在那个工厂倒了的一两年之后就过世了，然后这个女生最后就说，因为我老公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然后我们两个结婚之后也没生小孩，那我如果离开了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这个车子或者车上一些东西是算是我跟老公的回忆，或是他就老公留下来的东西，如果我脱离这样的生活方式之后，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记得他了，对，所以对他来讲就是，哦，他前面还有在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有讲到一句话，因为别人会直接有点冒犯的直接问他说，你是不是一个 homeless， 就是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的人，然后他回得很有趣，他说我不是 homeless， 我只是 houseless，
没有房子的人，
对，所以这回到最后他在讲他老公的事情的时候，等于就是house 就只是一个房子嘛，对，那个 home 之于他的意义其实就是他跟他老公的回忆，或者说他对他老公的挂念，只要这些东西还存在，那这个休旅车破破的休旅车就一样是就是所谓的家啦。
OK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对他而言家并不是一个实际的，
对，有没有房子多大间一点都不重要，
对 对, 對，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家，
重点是他跟他老公已经过世的老公的连结，对，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很多人买房子是建立在一种对家的想象，要买房才会有个家的样子，對對對對，再往下追问的话，房子跟家的差异，或者是家一定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嘛？
对对对对。
那在这个抽象概念里面，一定要有房子吗？那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OK，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的啦。譬如说我 刚刚我们在聊这件事情，我的思考的方向就是，假设我今天想买房子，那可能会有哪些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家，或者是比如说你有一天要结婚了，那可能会有压力，对方家庭的压力，就是说你一定要有房子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啊，或者是另外一种，怎么样才像有一个家呢？比如说你觉得过年的时候要围炉，而只是跟家人哦，那这样才有一个家的感觉。可是我刚刚就自己试着用三去法哦，去去掉这些东西来感觉我到底
没有这个还是家，
还是
没有这个也还是家。
对，所以我就去掉了。就比如说，哎，有一天我爸爸妈妈也老了。哦，你慢慢离开了。
哦、我们也到现在也才录了第17集，你已经讲过你爸妈过世几次了。
有一天总会发生的嘛，对不对？我只希望就不要说我比较早。OK OK， 他们会难过啊。好 ，OK， 有一天我爸妈走了，那这个家还是家吗？我觉得还是。哦，所以我可以把这删掉。这、不可能，我爸妈走了，我没有一个家。不，我觉得不会。那如果我一定要有一个房子才算固定的地方，那就比较不符合我现在的心态了。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只要有一个空间，然后可以让我运用，就算没有一个好，这样我们讲极端一点，这个地方没办法洗澡，那我自己脑袋也会蹦出几个我可以去哪里洗澡的那种感觉，我可以去哪里充电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有点不方便，但我不会称之为它就不是一个家
哦
的这样子。
Okay.
刚刚提到像围炉这种东西呢，我也不会觉得没有围炉，然后就大那个，譬如说，今天跨年，大家都在跨年，然后我在看电视或手机，我看到哇，这个烟火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算自己一个人在家，我都不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玩，我不像一个家，而是这个选择比较出自于就是我现在想不想跟大家一起玩。我过年想不想跟大家一起过，甚至就是假设今天是我生日，没有人庆祝，没有人记得，我都不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家。对，所以在删掉各种的原因，我好像不会觉得有一个固定的场域呢，或是人的连结一定要有，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实际的资产房子才能称之为家。所以对我来说，家比较像是你刚才讲但应该没有被录进去的那一句，
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有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刚才前面也有稍微小聊一下嘛，开录之前有小聊一下，让我突然觉得我们这样的对谈很像在谈一个东西叫传统领域，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哦哦、对对对，我觉得最后这个也是要讲一下。
对对对对 对，因为对于原住民而言，我们并没有私有制，
嘿，对对，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就是没有像一般我们想象中的，哦，我今天把这东西买下来，这是属于我的，
这个房子是我，这个车子是我的。
那通常传统领域是什么呢？像譬如说一个部落，他可能会有他们自己的领域，那我们现在会称它为传统领域啦。那这个领域是干嘛呢？哦，譬如说让你在那边抓鱼，哦，
狩猎
啊，或者是在那边办祭典。那个领域呢是大家共有的，
对，也不是说这块地是什么林成他家的，不会这样讲。
哎，对对对，哦，但是现在可能会了，没办法吧？啊，那个法律规定嘛，好，那没办法，这两座
山。但是在原本的概念里面，
对对对，原本概念里面比较不会有这个，所以我们就在思考了一下，什么情况下会说出我没有一个家，好像不会，而会说是我不属于这里，我不属于这个部落。
哦，应该这样讲，就是按照没有私有财产制的观念里面，
对对对对，
前面讲的那句话说没有一个房子就很难是一个家，这句话原住民可能会听不懂。就是你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应该不会听不懂的，就是以现在的逻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回推，对，在那个可能在那个年代，
对，
或者在那个过去，在那个文化的习惯底下，这句话好像不存在。
对，就是你怎么会这样问？
对啊，就是
家就是家啊，
这个就是我们家，
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我的房子？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家族啊，好像比较难会有，就是我们刚才想象的，哎，今天我们既然要拥有一个家，要有家的感觉，那房子是必要的。
哎，对对对，
对对对，
不会有这个想法出现。
对对对对，其实那时候回想到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再回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真的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对于你的想象中家是长怎么样，这样可能会比较。如果你是被人家逼的话，就没救了啦。你
被逼什么意思？
就是被人家逼说你一定要买房啊，才能结婚啊，对不对？不然这怎么样的？什么
可以私奔呢？
好 ，OK， 那你一样是承担风险嘛？
对，
做什么事都在承担风险嘛。OK， 那你这样子再去想说，你今天要不要砸下这些东西，砸下这些钱、这些时间？来去买房子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
你想要有一个家吗？
对对对对对，哎，你的家是一台车子里面。哎，我有个朋友真的是这样，也有自己的房子啊，租屋什么的，但是他就那台车，他还把它装上霓虹灯哦，露营灯什么东西，他就是小小一台车哦，不是那种露营车哦，车子后面放了一个帐篷。他很喜欢，就是比如说约朋友，然后就到山上， 然后可能一个礼拜然后再下山、哦、啊，其实东西都很齐全，然后车子也就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嗯、晚上都开个灯，然后很有你要生活仪式感啊或什么样的那种感觉
OK，
他就觉得这样子很开心啊，真的有人是这个样子。
对，那你问这个朋友他可能也不会说我没有家。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可能就是活得很惬意也很开心这样子。
好，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嘿嘿嘿，
买房子比较好还是租房子比较好？那经过刚刚的讨论，这其实可能就是比较次要的问题了。
哦，主要的问题，
更主要问题应该还是家之于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哦，对，还是要思考一下，这个你到底是不是需要一个实际的东西呢？还是
你想象的家一定包含你这件事情吗？
啊哈，
对啊，这个问题哈、哦，就留给大家慢慢去思考啊。
OK 啊、哦，对于买房或是租房，过你下半辈子会比较有一个方向啦，哦，比较不会这么、
哎啊、背房贷，会背得甘愿一点啦、
啊。对对对对。好啦，今天这集就差不多这样啦，我们的第十七集。那下一集我们可能会讨论一些跟目标有关的东西，也是这集的延伸啦、啊。
哦，
算是啊。
哇，真的是
支线。
买房子有很多心得，我明明就不是自己要买。
对对对对啊、哦，对。好啦 ,OK 啦，差不多是这样。我是林晨不解。
我是小妹。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